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杰心在此向您问安，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罗马书系列第十二课，徐老师要讲赐生命的灵，做神儿子的灵，盼望的灵，祷告的灵，得胜的灵。来，我们预备心，准备听老师讲依靠与随从圣灵。
各位同学，各位主内的同工同道平安，我是徐老师。生活根据罗马书第六章啊，是说一个基督徒成圣了，必须要与主联合，也就是与主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那第七章是说成圣不是靠律法，而是必须放弃自我，所以在第七章十四节到第二十五节中啊，你就会发现我这个字啊出现了有三十多次之多，也就是说描写属肉体的我还有属灵的我怎么样征战的痛苦。一直保罗叹息说呀，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一方面呢是警惕我们靠自己靠律法成圣的失败，如果圣经只写到这里没有下文的话，那么做基督徒啊可真是苦。但是到了罗马书第八章就有了转机，真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第八章第一节到第三十一节啊，如果你查考一下，大约有十八次提到圣灵或神的灵或基督的灵，也就是主耶稣升天以后所赐下的圣灵，要叫我们从圣灵得的能力来胜过这个老我，胜过肉体的我，过一个得胜的快乐的属基督的生活。所以罗马书第八章呢是新约中的杰作。也有人说啊，如果把全部圣经比作戒指，就是人手上戴的戒指，那罗马书呢比作戒指上的一颗宝石，那么罗马书第八章呢就是这个戒指上的宝石所发出来的灿烂的光辉的一点。可见呢这一章圣经对因信称义以后过成圣的生活，走成圣道路的重要性。那这一章啊，既然是谈到圣灵与基督徒的关系，所以从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到第三十九节啊，我们可以分成五段来思想。那第一个呢，就是赐生命的灵， 这是第八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第二个呢是做神儿子的灵，是第八章第十二节到第十七节。第三呢是盼望的灵，罗马书第八章十八节到二十五节。第四是祷告的灵，第八章二十六节到三十节。最后一个，也就是第五个，是得胜的灵，是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一节到第三十九节。首先呢，我们要来看第八章第一节啊，是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这是一个宣告，显然呢是指已经有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说的。因为一个人能在基督耶稣里啊，是因为耶稣十字架的救恩，在耶稣基督里是靠基督耶稣的恩典，在耶稣基督的保护之下，那这样的基督徒呢就不再被定罪。因为耶稣已经担当了我们的罪，所以我们得救了。但是得救以后呢，往往还想靠自己的方法去讨神的喜悦，于是就努力的讨神的喜悦。那努力的结果呢，反而发现了自己行不出善来，得不到自由，怕所作所为不合乎神的旨意，于是呢就想在耶稣基督里得到完全的释放，要得到真正的自由。要得到真正自由的方法呢，就必须要接受生命圣灵的律。那生命圣灵的律呢，能使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上次我们曾经讲过呀，所谓律这个字的意思呢，是指的一种的动机，一种的力量，一种的原则，一种的内在的一种的规律，要驱使人要做某种的事。那罪的律呢，就是指犯罪的那个本性和犯罪的力量，也就是说一个人旧生命中犯罪的倾向和本质。所以罪的律呢，就是叫人呢不能不犯罪。那死的律呢，是叫人倾向死，人不能不死。而死呢，也有两方面的解释，一个是指灵性的死，一个是指肉体的死。灵性的死就是与神隔绝了，不喜欢到神面前来，当然也得不到力量来胜过罪，因此就做了死的奴仆。那一生呢，都在死的恐惧之下生活。人怎么能够脱离死和罪的威胁恐惧呢？答案是神赐下生命圣灵的律。生命是活的，圣灵是从神而来的，不仅仅是一种的力量，圣灵就是神。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所信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所以圣灵就是神。那基督徒啊，在基督耶稣里得到这种生命圣灵的律，就得到了释放，不再有恐惧，不再有害怕。这是因为人原来是想靠行律法，但律法了 的功能呢，是叫人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不能除去人的罪。因此神才差遣自己的儿子耶稣来完成救赎人的工作。主耶稣他是生在律法之下，为我们成为罪身的形状。什么是罪身的形状呢？罪身就是指一般人类那样的身体，外表看和人一样，只是耶稣他没有罪性，他没有犯罪，因为他是从童女玛利亚所生的。他也像一个罪人一样被钉在十字架上，刚刚讲过他没有罪，所以他的死不是为他自己的罪，而是为我们的罪。我们在这里可以看见哈，那就是说人在肉体中就被定了罪案。什么是罪案呢？罪案就是指这个犯罪的案子，案件结束了，满足了律法的要求，彻底的被拯救。凡信他的人呢，就脱离了罪和死的律，因此呢，就把我们放在赐生命圣灵的律之下，在圣灵的引导之下了，自然而然的人就会遵守上帝的诫命，满足神律法的要求，成就的律法的义。按照保罗呀，他就用一种对比的方法来解释肉体和圣灵。那我们先看肉体，肉体就是指的我这个老我，这个旧我，还没有信耶稣的我，还没有被圣灵更新的我，是一个容易犯罪的我，是容易放纵自己私欲的我。那行事为人的表现呢，就是随从今世的风俗，随从心中所喜好的去做，就是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甚至于呢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这个首领就是指的现今悖逆之子，也就是在人心中所运行的邪灵。人呢，是先随从肉体，那大家都这么做，所以我也这么做，然后呢就是体贴肉体。那体贴有什么意思呢？就有一种思念的意思，有一种想照别人的方法去做的那个意思。也就是说，每天白天也好，晚上也好，所思想的都是肉体的事。接着呢，就是属肉体，也就是在肉体的里面，随从肉体的指挥。所以属肉体的人呢，就体贴肉体的事，结果呢就是死，也就是与神为仇，与神为敌，当然呢不能得神的喜悦。而随从圣灵引导的人呢，他就思念圣灵的事，所得到的呢就是生命平安。那怎么知道自己不属肉体呢？就是信而重生得救的人。得救是圣灵的工作，而也是基督的灵的工作，在人的心里边做工。那身体呢，是指那个犯罪的身体，那这个身体就死了，也就是说不再也不能再犯罪了。 而心灵呢，是因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灵住在人的心里面，那个必死的身体呢又活了。也就是说，原来那个犯罪的做罪恶的工具的那个身体啊，已经死了，而且呢现在因为是被神的灵引导了，所以就变成义的工具，而不是那个犯罪的工具。到人生的目标目的也改变了，因为我们是为耶稣基督而活，而不是为自己的肉体的需要去活。不但是这样啊，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是只有神的生命，是属于神家里的人，不是奴仆。奴仆了，这是服侍主人，听主人的吩咐，主人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他所做的不好，不能得主人的欢喜，那就是得不到奖赏。所以一个奴仆的心里边呢，是充满了恐惧害怕。儿子就不同了，儿子是有生命的，是神家里的人，他有他的地位，他也有他的权柄。如果你有被圣灵引导的经历，那你就是神的儿女。那至于圣灵怎么样引导呢？在旧约中啊，有的时候是神借他的使者来引导人，有的时候呢是借了一种的异象啊、异梦啊、灵感呢、来启示。所以在新约中呢，就注重的是真理，也就是神的道，然后再配合内心被神的灵感动，还有呢就是一种环境的安排，叫我们能够来明白这是神的旨意。有了被圣灵引导的经历，因此我们就对神呢不再存恐惧的心，不再觉得神是高高在上，非常的庄严，不是的，而是像家里边一样。所以我们给神的称呼就变成像称呼自己的父亲一样，所以就呼叫阿爸父。不过在这里我要稍微的解释一下，这个阿爸父啊，不是我们中国人对父亲的称呼。阿爸呢是亚兰话，而父呢是希腊话，意思就是说呀，不再分犹太人希腊人，凡是被神的儿子的灵引导的，都可以因着信心我们呼叫神为我们的阿爸父。这是一个非常亲切温馨的称呼。那作为神的儿女呢，也不同于奴仆的，那还有一点点，那这一点点也是非常的重要，就是他就有特权。什么特权呢？就是做后嗣。什么是后嗣呢？后嗣的意思就是要承受产业的，就是说如果父亲的产业你可以承受下来。那我们基督徒呢，是因着耶稣基督一同来做后嗣，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承受神的产业。因为在古代啊，不是说每一个儿子都可以承受产业，只有后嗣才可以。不过有个条件呢，就是要与基督一同受苦。那同为基督徒，为我们受了苦，所以一个忠心顺从神的人走十字架的道路的时候呢，我们难免呢也会遇到一些的苦难，不 不过我的解释是说，这是一个受苦的心智，不是说一定要去找苦吃。我们如果与耶稣基督一同受苦呢，也必然和他一同来得荣耀。那什么是受苦呢？我刚刚讲到，不是说基督徒一定要找苦吃，一定要贫穷，一定要穿不暖，一定要吃不饱才算受苦，或者是说了我要出门做事传福音，我要效法耶稣那个时候，因为耶稣的那个时候还没有现代的交通工具，所以他就不坐车，天天步行，这样才觉得是和耶稣一同受苦。我想不是的，绝对绝对不是的。不是说基督徒一定要吃苦才属灵，才有见证，不是的。这里所指的苦处呢，量必是指的随从圣灵，不随从肉体啊，这两方面有关系。一个不随从肉体的人呢，难免会遭遇的朋友啊、同事啊，甚至家里边的人呢、不谅解、不同情，有的时候会遭遇到反对呢、迫害啊等等，所以要付代价。但是为了将来要得的荣耀呢，就忍受了今天所暂时所受的这一些的痛苦，当然也是值得的。事实上啊，受苦了是人类犯罪的结果，因为一切受造之物也都受了牵连。比如许多动物因为人的滥捕滥杀，满足人的口腹之欲，已经到了绝种的地步。许多自然界美丽的景观因为人的滥垦，许多的森林树木被砍掉了，而造成了土石流等等天然的灾害。这不是他们要的，是因为人的罪造成的受造之物的灾难，因此就和人一同叹息劳苦。这是一个比喻的话，这是一个比喻的话啊。不过到了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呢，到了主耶稣他要统治万有的时候呢，就要和神的儿女一同得荣耀。神的儿女就是圣灵初结的果子，这个时候呢，难免也会有叹息，那就是要等候神儿女那个名分呢、明显的显出来。那个日子一到，信徒的身体就要改变，改变成什么呢？改变成荣耀的身体，也就是说这个必朽坏的身体要变成不朽坏的身体，永远也不再受这个肉体的辖制和捆绑。那魔鬼的攻击呢，这个时候也是对我们将来的盼望啊，我们怎么样去胜过这个魔鬼的攻击，也是我们基督徒在生活上啊应该要特别注意的。因为如今呢，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而盼望的本质、盼望的特性是什么呢？盼望的特性就是那所不见的，是将来的，是永远的。因为我们基督徒有这样的盼望，所以就必忍耐等候。等候不是一件很容易学的功课，但是是一个必须要学的功课。所以啊，一个人软弱的时候啊，到什么程度呢？有的人是身体的软弱，有的人是信心的软弱，有的人是跟神的关系 觉得神好像远离我们一样，以至于软弱了。这个软弱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在这里说软弱到怎么样祷告都不想祷告了。所以这也是基督徒一个最大的软弱，不想跟神讲话，觉得神好像离我们好远好远一样。事实上神没有离开我们，他时时的都在那里关心我们。所以我们的祷告呢，圣灵就会帮助我们，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我觉得这个叹息用的非常的真切，非常的温馨。圣灵看见我们的信心软弱的时候，他就来替我们祷告。为什么原因呢？因为圣灵晓得神的旨意，所以他就来关心我们，帮助我们，替我们祷告。各位，我们要注意啊，当然不是说我们就不用祷告了吧，凡事我们就让圣灵替我们祷告吧，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我们在软弱的时候呢，我们应该要警醒到，哦，我们还有一位圣灵保惠师，他在那里关心我们，帮助我们，因为他会按神的旨意来替我们祈求。因为万事都是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个也就是说，每一件事情临到我们，无论是好的也好，无论是快乐的也好，无论是痛苦的也好，它都有一定的连带的关系。有的时候是苦难，有的时候是快乐，有的时候感到孤独，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没有人关心我们，但是呢，万事都互相效力。所以我们在每一种的经历里边能够体验得到圣灵给我们安慰的那一种的甘美。因为是这样，所以我们就要凡事谢恩，因为神是无所不知的，神预定我们得救，这是叫我们呢，意思是说神借着这一些的苦难叫我们多多的依靠他，不再骄傲，不再用自己的方法来讨神的喜欢。我们只是一个被召的人，是蒙了神特别的恩典，而所招来的人呢，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呢，又叫他们得荣耀。既然是这样，我们的心里边有了生命圣灵的律，所以我们就不再被定罪了。我们已经成为神的儿女，又有圣灵呢替我们祷告，来体谅我们，安慰我们，帮助我们，而且我们是被神所选召而被称为义的信徒，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神的儿女。神如果帮助我们，实在说谁能抵挡我们呢？所谓的抵挡啊，也不是说我们要去攻击别人，我们去打别人，不是这个意思啊。谁能抵挡我们的意思是说攻击魔鬼撒旦的这个淫累，我们对于魔鬼撒旦的作为我们要攻破它。所以使徒保罗在这里说呀，神既然赐下他自己的儿子，也就是耶稣哈，来作为一种的比喻，来证明神他眷顾我们，不但使我们的灵魂得救，他也要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也就是说呀，神也眷顾他的儿女啊，生活上物质上的需要。当然神为了爱我们救我们，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到世上来担当了我们的罪。神非常看重 我们接受耶稣为我们的救主，我们得到了救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享受在圣灵里面的快乐。但是神也照顾我们在物质上的需要，这是我服侍主几十年的经历，神的恩典够我们用的。不仅仅说我已经信了耶稣了，有了永生，成为神的儿女，我也相信我们的神会照顾我们生活上物质上的需要。下面又说了哈，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是撒旦吗？是良心吗？是律法吗？也就是说，谁能控告我们呢？在神的面前，谁能够控告他的儿女呢？那就是说，有这一些的东西，律法了、良心了、撒旦了，他都不能够。所以我们不必惧怕，因为有神称我们为义的，所以没有人能够在神的面前控告我们。另外呢，就是说比控告更厉害的是什么呢？就是定罪。定罪是什么意思呢？定罪就是说我们违背了神的律法了，我们就该死该灭亡了。但是耶稣基督呢，他已经为我们的罪死了，不但为我们的罪死了呢，而且又从死里复活了。那现在耶稣在哪里呢？现在耶稣是在天父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所以我觉得做神的儿女啊，真是欢喜高兴。我们的软弱前面已经讲过，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当有人要定我们的罪的时候，那主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他在天上也替我们祈求，也就是说他也替我们来辩护。所以除了这些以外，那谁又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相隔绝呢？这个神的爱呀，神就是爱呀。实在说，我们基督徒每天都是活在主的爱中，可是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上啊，难免也会有什么呢？难免也会有患难啦、困苦啦、逼迫啦、饥饿啦、贫穷啦、赤身肉体啦、危险啦、刀剑啦等等等等的苦难。其实啊，我们往往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哎呀，信耶稣，信耶稣就有喜乐有平安。不错，我们知道基督徒一定有喜乐有平安，但是耶稣他才是真正平安的源头，主耶稣基督把他自己的平安赐给我们。我们在世上难免有忧愁，但是主耶稣说要叫我们的忧愁变为喜乐。所以啊，我也常常想到啊，我们信了耶稣以后，不是说天天都是吃好的、用好的、住好的，不愁吃、不愁穿，我们也不会害病啊，我们也不会遭遇到痛苦。我不敢保证，但是我敢保证的一点就是说，你在苦难中间，谁才是我们的依靠？你在孤单寂寞的时候，谁才是我们的安慰者？所以保罗自己啊，他有这样的经历，他为了传福音，他为了为主做见证，他为了主的福音呢，有很多的痛苦，受了很多人的攻击。但是保罗怎么说呢？是神的恩典在他的身上。所以在我们基督徒的一生的日子里边呢，如果能够有一两样啊，刚刚讲的患难啦、困苦啦、逼迫啦、饥饿啦、赤身肉体啦、刀剑啦、危险啦，如果有个一两样啊，哎呀，我们就觉得受不了了， 很痛苦了，甚至于我们也会觉得会软弱了，灰心了等等。但是保罗在这里勉励我们，他所引用的是诗篇第44篇第22节的话，为的是要说明一个忠心在神的面前的一个基督徒，他为主吃苦。其实啊，在旧约圣经里面的神已经借着这些先知的预言，我们要为主吃苦。所以为主吃苦啊，是自古以来那些对主的道忠心的人必须有的经历。我再一次声明，不是说我们信了耶稣以后一定要找苦吃，而是说我们要有一个受苦的心智，难免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会遇见这一些的苦难。可是保罗在这里给我们一句非常重要的勉励，那就是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主耶稣没有骗我们，主耶稣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你们在世界上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主耶稣已经胜过了世界。主耶稣胜过了这个世界，所以靠着爱我们的主，我们最大的得胜的力量就是从主耶稣来的。主耶稣在世上有苦难，主耶稣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主耶稣也常常受人的攻击，受人的迫害，最后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他得胜了这一些的苦难。所以我们一个基督徒在世界上难免我们会有苦难，但是靠谁得胜呢？是靠着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为他胜了世界，胜过了罪恶，胜过了魔鬼撒旦的权势，胜过了死亡。所以一个基督徒在世上有苦难的，我们不是靠自己的方法，而是靠主的爱，也就是说不是靠自己的聪明、才智、金钱、势力、地位，而是靠什么呢？靠主的爱。主的爱，如果日子很顺利很平安，可能还比较容易信一点哈。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这一些苦难的临到我们，就是要加深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心。所以我们深信基督耶稣的爱不改变。今天在世界上很多的变化，今天爱你的人也许明天就变成一个害你的人，今天一个关心你的人明天也许就会变成一个给你苦难的人，但是主耶稣的爱不改变。我们的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有苦难，但是主耶稣靠着神的大能，他胜过了这些的苦难。所以我们从上面讲的这一些哈，那不仅仅是说人在世上的时候所遇见的苦难，并且保罗也是说无论是低处的是高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因为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的。换句话说，我们只有在主耶稣基督里边，我们才能够有力量能够得胜这一些的苦难。所以讲到这里啊，我真是要高声的欢呼高兴，因为保罗在这一章里边前后的呼应，第一节说是在基督里的就不被定罪了，那最后一节呢 我们是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走成圣的道路，充满了神所赐给我们的喜乐和平安。我们来祷告，主耶稣，谢谢你保守带领你仆人和众同学弟兄姐妹一同来查考思想神的话。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主耶稣，你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我们相信我们主的爱，你永远也不改变。给我们这样的信心，给我们这样的力量，给我们这样的感动，给我们这样的保守。谢谢主耶稣，奉耶稣的名，阿们。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世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